大马士革集中营曝光被囚禁人民被释放，川普呼吁停火，泽连斯基已经准备好协议，加拿大已加强北极国防应对中俄威胁，50%德国民众对天鹅持负面睇法，人民币和欧元加速贬值，货币前景恶化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12月9日星期一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12月8日，影片显示大量民众返回大马士革，民众从集中营被放出来，同时以色列军队在戈兰高地的前线部署了地面和空中部队，并对巴沙尔的武器库进行轰炸。美国空军亦对叙利亚的极端组织进行了几十次空袭。 X 上很多影片显示，在大马士革，民众在巴沙尔囚禁政治犯的监狱中被释放出来，但是有些集中营有地上和地下，地下室有四层，有些区域被打开，有些仍然无法打开，救护人员试图找地下的通道，同时还有大量汽车排队，民众在这里回大马士革。 BBC 采访了在大马士革街上的人，有一对有四个子女的夫妇因喜若狂，各位男士说，这个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，我们很高兴经历了这么多年独裁统治之后，我们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了。2014年我们入狱，感谢上帝，现在我们出狱了，我们赢得了胜利了。我们呼吁离开这个国家的兄弟姊妹都回来。另外有一位男士对记者说，你看我还是不敢提巴沙尔，两日前我都不能够说他是自私，因为会被认为是一个大问题，现在的形势就很不同了。有影片显示反抗军控制叙利亚后，囚犯从臭名远播的塞德纳亚监狱被释放，其中包括一名被囚禁的母亲和她的小朋友。失踪人员协会发表了影片，显示这个小朋友被释放的情况，只见她慢慢穿过一个开着的监仓门，同时影片中听到说巴沙尔已经倒台了，不用害怕。法新社报道，叙利亚人在急于查下自己的家属是否亦在塞德纳亚释放的人员之中。随着反抗军横扫叙利亚，他们一路从各地的政府监狱释放囚犯。2011年开始的内战期间，政府军将几十万人囚禁在拘留营中。人权组织说，酷刑在拘留营中是很常见。失踪人员协会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表示，内战开始后，塞德纳亚监狱实际上变成处决营。据估计，2011年至2018年间，有超过3万名被拘留者被处决，或因酷刑、缺乏医疗护理或饥饿而失去生命。好多被拘留者被处决。路透社影片显示，反抗军士兵开枪射击了塞德纳亚监狱大门的锁，并打开了通往监仓的门，民众涌入走廊。还有些其他的镜头在大马士革街道上拍摄的，似乎有最近释放的囚犯在街上奔跑。在巴沙尔政权镇压的过程中，监狱是最长时间、最黑暗、消灭异见人士的地方。即使在邻国黎巴嫩，亦有人担心自己会消失在叙利亚的监狱里面。很多囚犯再亦没有出现了，他们的家人多年来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还生存。叙利亚人权网络估计，自2011年以来，已经有13万人在这种条件下被拘留。沙姆解放组织12月7日表示，随着占领了霍姆斯军事监狱，已经释放了3500多名被拘留者。当他们在12月8日进入大马士革时，反抗军宣布塞德纳亚监狱暴政时代已经结束。法新社12月8日报道，出席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，当日呼吁俄乌立即停火。 乌克兰需要持久的和平，以保护它免受俄罗斯战火的侵害，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。12月7号的巴黎之行是川普自11月5号赢得大选之后的首次国际出访。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主持下，川普在巴黎和泽连斯基举行了他当选以来的首次会面。他说，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希望达成协议，好好地结束这场疯狂的战争。据一位法国外交人士透露，这次三方会面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的。另外，在三人会谈几小时之后，拜登政府就宣布了一项新的$98,800,000的乌克兰军事援助计划。五角大楼表示，这个计划包括无人机、精准海马斯发射器的弹药以及火炮系统、坦克和装甲车。不过在乌克兰，有些人担心川普可能会令他们作出某些让步以取得和平。泽连斯基坚持认为，与俄罗斯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是公平和安全的。泽连斯基在总统府网站上说，我们都希望和平，但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是，和平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公正的。俄罗斯、普京或任何其他侵略者都不可能卷土重来。泽连斯基同时亦感谢川普坚定不移的决心，说会谈良好而富有成效。近期多间媒体报道，加拿大发表新的加拿大北极外交政策。政策指出，加拿大将加强在北极的军事和外交部署，以应付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试图在这里寻求立足点的威胁。报告指出，俄罗斯近期在北美空域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带的活动增加，还在北极进行的武器测试，以及部署有能力攻击北美和欧洲的导弹系统，令人深感不安。加拿大政府计划部署新的巡逻舰、驱逐舰、破冰船、能在水层下行动的潜水艇，以及更多的飞机和无人机。渥太华当局将与美国合作，对北美洲防御系统进行现代化，包括以新的海上感应器和卫星监视北方航道。加拿大北极外交政策指出，渥太华当局多年来一直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管理北极地区，并令当地免受军事竞争影响。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记者会中表示，不过防止冲突的护栏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，北极已不再是低度紧张地区，俄罗斯还在极北地区与中共合作，而中共本身亦在度企图对北极的治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。加拿大将在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开设新的领事馆，并任命一名北极大使，依靠北方的原住民社区的当地进行监视行动，以加强他在北极地区的安全。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指出，随着芬兰和瑞典亦都加入，现在北欧五国都是北约的成员。加拿大的新政策主张加强军力，并加深与盟国的合作，包括与北欧国家进行更多联合军事演习。近日德国之声报道，去年刚刚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跨境购物平台天狐，据最新调查显示，半数德国人对天狐的看法负面。据市场研究机构 Appinio 最新调查，德国消费者对天狐的评价明显低于西班牙和美国等其他国家。50%的德国受访者对天狐的看法非常负面、负面或者比较负面。其中欧选非常负面的受访者约18%，而16%的法国消费者同样对天狐持非常负面的观感，而其他国家受访者对天狐持非常负面印象的比例则明显较低，其中意大利和英国为11%，美国8%。此外，位于科隆的零售研究机构 IFH 的调查亦显示，好多德国消费者对包括天狐在内的网上购物平台持怀疑态度。这项调查同时亦包括 另一間中國跨境電商平台 Shein， 在被問及點解唔願意同天猫購物產品時，83%受訪者提到產品品質好差，60%嘅受訪者擔心買到假貨，因為天猫持續將中國製造嘅廉價商品輸出至海外，影響當地經濟。越南政府宣布暫時禁止中國電子商務平台營運，並推出相關的管制政策進行限制。另一方面，印尼政府亦要求將Temu移出應用商店，以保護其國家的小商販。今年10月，新唐人報導，歐盟執委會已經正式啟動對Temu的調查程序，原因是懷疑Temu在打擊仿冒品等非法產品銷售方面做得不夠。基於歐洲消費者組織以及17個國家成員的投訴，正式啟動對中國跨境電商平台海外版拼多多天猫的調查，全面審查這個平台的營銷是否觸犯了數碼服務法。歐盟委員會發言人雷尼埃說，涉嫌的違法行為包括銷售非法產品、伺服器的潛在上癮設計、天猫的推薦系統以及研究人員的資料存取，如果屬實，可能會罰天猫最高全球營業額的6%。歐盟的數碼服務法實施一年以來，已對3間中共企業立案調查，還有海外版抖音、TikTok、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賣通。目前，歐盟已經將天猫列入最嚴格審查的超大型網絡平台名單。另外，有專家警告，天猫仲存在重大安全風險，導致的威脅可能和 TikTok 不相上下。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報告中指出，海外版的拼多多天猫實際上是一個偽裝成電商網站，用來收集信息的間諜軟件，和中共參與數據監管和宣傳的部門有聯繫，這個可能令天猫成為極為強大的秘密監視工具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呼籲，美國國會必須對天猫採取行動，保護美國人的信息安全。12月8日，彭博社報導，近幾個月來，人民幣和歐元加速貶值，令亞洲和歐洲新興市場貨幣的前景惡化，同時美元走強，這個是因為人民幣和歐元做較少貨幣的貿易，根據市場情況，它可能會支撐或打壓次要貨幣。相關研究表明，近幾個月來它的鋚定作用變得更強大。由於外界對中共經濟刺激計劃的預期減弱，人民幣被拋售，而隨著歐洲央行減息的預期增強，歐元亦走弱。富國銀行外匯策略師麥肯納表示，當中國的貨幣開始有壓力時，它的影響會蔓延到亞洲其他地區。隨著川普明確表態將對從中國入口的所有商品加徵10%的關稅之後，人民幣匯率立即跌至近四個月來的最低水平。川普還警告，如果金磚國家試圖破壞美元的主導地位，將加徵100%的關稅。專家認為這個是對中共「一帶一路」的沉重打擊。中共一直都主導金磚國家鼓吹去美元化，推動以人民幣結算跨境貿易，但中國20年來的外匯盈餘有85%以上主要是來自美國。分析認為，如果美國實施100%關稅，會被中共造成雙重打擊。旅美經濟學家黃大衛認為，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品市場，如果美國對於中國商品或者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商品實施高關稅的話，可能導致中共以及一帶一路的其他國家的出口大幅度萎縮。川普馬上就迫使中共的外匯存底的快速消耗，中共目前來說還要每年支援過千億元的資金到亞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，中共在不斷地消耗美元，而且消耗的美元它是已經以合約的方式去簽訂，所以中共沒辦法，如果不能夠及時提供美元的話，就是同違約， 咁对中共嘅打击可以话系非常严重。如果川普嘅政策加强咗美元嘅一个国际支配地位嘅话，一带一路国家沿线嘅偿债能力就会大幅度缩小，因为佢哋都系依靠美元嚟购买必需嘅商品同技术，佢会削弱中共嘅投资，因为中共嘅投资大部分系以人民币结算。12月2日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四次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工作座谈会时，承认中共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严峻复杂。分析认为，中共目前内忧外患，想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和美国抗衡的野心势必会落空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